第十八集，慧庄埋怨自己的打了一下自己的膝盖，但还是无奈而回。我也不知，只是那日我离开魂师坛后见到你的公主，她亲口而说，抽泣声立即传进了她的耳朵。她知道牡丹一定在伤心哭泣，虽然无法确定，但牡丹知晓自己的公主说得出做得到。姑娘，牡丹姑娘，难道真的如你的公主所言？慧庄急问，但牡丹的抽泣声依旧不止。慧庄只有继续追问，那姑娘可否告知你的情郎是谁？我想如果我能出去的话，或许能帮你查一查他是否还活在这世间。牡丹咬着牙忍着悲痛，可是却也只能口气牵强而回，
他叫文泰。
话音落，还带有期盼之情的慧庄也略有绝望的坐下，然后苦叹一笑。文泰，这个名字他再熟悉不过，梦龙给他的书信当中上面写着的名字当中就有文泰。慧庄还不至于忘记文泰是被白云飞镖划破喉咙而死，也就是说文泰的确是被浮云公主派人所杀，这也印证了浮云公主那夜对她说的话是多么的真。只是慧庄有一点不明白，牡丹芳龄不过二十，可谓盛世美颜，慧庄也不得不承认初次通过那不大的缝隙看到的牡丹花容要比秋菊美艳，但这样的美女为何会对一个江湖杀手芳心暗许？据慧庄的了解，文泰年近四十，且容貌并不出众，又是一名杀手，牡丹为了他竟然会如此伤心，慧庄的内心自然会疑惑一阵。而就在此刻，秋菊的步伐出现在石牢外，不知为何慧庄一见到秋菊内心的阴霾就会散去，但秋菊的脸上却挂着和牡丹一样的神色，闷闷不乐，甚至有一些感伤。秋菊，你怎么来了？你的伤好些了吗？慧庄有些语无伦次，但秋菊却微微一笑摇头而回，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来是来看牡丹姐姐的。
慧庄略有些失落，但回头一想，若是秋菊不依照这个说法，他也进不来这魂师坛了。但慧庄希望秋菊永远也迈不进这魂师坛一步。而秋菊此刻缓缓蹲下身来，谨慎地看了一眼门外，最后低声而道，
独孤阳和萧双灵他们先后到了浮云宫。
慧庄听后欣慰一笑，并点头感谢秋菊，然后又听秋菊低声喃喃的浮云宫近几日发生的一切。慧庄的叹气声传进了秋菊的耳朵当中，他不禁感慨郑君的死，他在内心不得不埋怨南宫记，先是他拒绝前往沧州去收押铁文生，直接导致了许家云的死，再就是领着六部来到浮云宫，郑君又离奇而亡，这不得不让他想念蓝寻歌。秋菊此刻已经到了牡丹的石牢外，见牡丹此刻已经哭花了脸，那张精致的面孔如今因为牢狱软禁变得沧桑，秋菊的脸上不禁变得哀伤。
秋菊姐姐，
秋菊千言万语都堵在了胸口，只能哽咽出这四字。而牡丹却是惨淡一笑，花容失色，她虽只比秋菊大上两岁，但是对于儿女情长她要比秋菊了解太多，她看得出秋菊对慧庄的情愫，但也看得到她和慧庄日后的结果。
秋菊妹妹，谢谢你能来看我，不过姐姐在此唯等一死，你回去告诉公主说牡丹知错，愿以死谢罪。
牡丹悲笑而言，秋菊却是苦涩低头。 牡丹的请求，任何人恐怕也不敢去向浮云公主说，但他们清楚，浮云公主让牡丹生，牡丹就生，让牡丹死，牡丹就死。南宫季与公孙杰踱步在桃园之中，浮云宫的桃园自然不必多说，有白云笼罩，所以这桃园如仙境一般，让人心旷神怡。但南宫季和公孙杰此刻都没有心情来欣赏这些，桃枝新生萌芽，在白云中等待桃花盛开，可南宫季等待着的公孙杰却何时能对他敞开心扉呢？
南宫大人，你的手下郑军死在了浮云宫，你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吗？
公孙杰停下便问，南宫季也随之止步，但他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他和他散步，聊的自然不应该是这样。郑军的死表面上是西域毒王所为，但是西域毒王为何要杀郑军就不得而知了。南宫季失落而回，公孙杰泯然一笑，喃喃又道，
西域毒王的恶名宋人尽知，他若是试毒杀人，恐怕没有任何理由。
南宫季挑眉一笑，淡声说道，可是当时在那个区域尽是高手，西域毒王不会蠢到那个地步。公孙杰眨眼一笑，表情迷离而问，
说来说去你也是怀疑我母亲对不对？
南宫季不想回话，确实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浮云公主利用他的弱点来利用他，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也让他难以忘怀，而他的弱点也就只是公孙杰而已。魂师坛，秋菊看着牡丹已经六神无主的样子，他知道牡丹为什么如此。牡丹的事儿，浮云宫无人不知，只是牡丹的遭遇实在让他们所畏惧，他们畏惧自己公主的权利，而秋菊也畏惧，因为他怕成为下一个牡丹，慧庄也会成为下一个文泰，所以他极力控制自己对慧庄的感情，可每次狠下心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绝情。秋菊知晓时间过长对每个人都没有好处，所以他坚定地转身离开，可是在慧庄的神情注视下，他心软地停留一步，只是眯眼瞄了一下慧庄，然后便大步离开。而慧庄沮丧地叹了口气，便听牡丹叹道，
少侠是在感叹什么吗？
慧庄失落地笑了笑，然后没有回话的摇头。牡丹又是喃喃的道，
少侠，浮云宫的侍女是江湖的禁忌，因为每一个女人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一旦有人选择了这种权利，那么等待她的不过是生离死别，或许是阴阳两隔。
牡丹似乎在倾诉自己，但慧庄听得懂，若是让秋菊和自己都相安无事，那么只有有缘无分的站在隔岸，但他们连互相张望的权利都没有。谢谢姑娘的好言相劝，但慧庄自知命薄，不敢与贵公子女暗生情愫。慧庄违背着自己的内心而言，牡丹却提声一笑，而慧庄则又问道，
牡丹姑娘，对于文泰的事儿，我略有所知。
牡丹伤感地扬起头来，对于他来说，知道个结果远远要比知道过程要好，可是慧庄却要当中的过程。文泰死于沧州，姑娘，你可否告知于我，文泰为何要去沧州？慧庄沉声而问，牡丹苦叹而回，
原来如此，他是死在了沧州。
慧庄扭头去看并看不见的牡丹，
但他更期盼的是牡丹说出详情。
我与他相识是在我1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尘埃谷杏花婆婆的徒弟，因为给公主送年礼，他来到浮云宫，之后我们相识相知再到初恋，但是这一切都在公主的掌控当中。直到前些日，我们发现了公主已经知晓了这件事，便商议私奔去吐蕃。后来她来找我，告诉我要去沧州去救一个人，可是没想到她刚一走，公主就把我关进了魂师坛，也不说任何罪名。但我知道公主为什么把我软禁于此，直到少侠到此，我才发现原来公主已经对他也下了杀手。
牡丹娓娓道来，慧庄听罢便长叹一口气，叹声而道，浮云公主的确高明，之所以不说姑娘的罪名，无疑就是让其余侍女恐惧，因为猜测远比真相让人可怕，而把我关在这魂师坛，也许就是让我亲口告诉你文泰的事儿。牡丹已经哭不出来，也许慧庄说的对，谁也斗不过浮云公主，她和文泰的真心不过是浮云公主眼里的一种虚无之物罢了。而慧庄得知其中详细后，虽然猜测一切，但是自己并不知晓沧州连环杀人案的详情，如今又被关在这魂师坛，根本接触不到独孤阳和萧双灵二人，所以内心也是非常急迫。独孤阳和萧双灵此刻陷入了迷茫当中，郑钧的死让他们无可奈何，线索有限，又身在这浮云宫当中，浮云公主并不想帮他们的忙，要不然也不会私自放走西域毒王了。昨夜公孙小姐告诉我，西域毒王并不是浮云公主所请，而是主动拜访而来，那么这个西域毒王来浮云宫作何？独孤阳皱眉思索而语，而萧双灵则背手站在窗前。郑钧的死的确给他们造成了许多的困难，眼下看来就必须等五捕拿回一份真实的验尸报告了。萧双灵回首叹言，独孤阳点了点头，没错，眼下必须要弄清郑钧所中之毒到底是何毒，又是什么毒性。而他们没有等待多久，吴卜便携梦龙来到了两人房间。吴卜还是风尘仆仆，看来是奔波在途中急迫而来。怎么样？独孤阳起身急问，而钱八龙立即拿出一份报告交给独孤阳后便快语而道，仵作验尸的报告，虽然他不知毒性，但他却很确定毒素进入郑钧的体内，迅速在心脏周围散开，片刻后就让郑钧毙命。独孤阳急着收起报告，眉头紧锁地思索起来，而梦龙则疑惑而道，这怎么可能？当时郑钧与我们在一起，所食之物都与我等相同，他是怎么中的毒？难道莫非是那个铜盆？独孤阳则低声喃喃，尸体内没有任何凶器，唯一的伤口就是胸口的那处细针大的小洞。看着独孤阳也说不出什么，其余之人无言以对，他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独孤阳和萧双灵的身上，但是眼下这两人恐怕也陷在了迷雾当中。还没过多久，一个侍女就来要尸检报告，吴卜难以拒绝，因为其是南宫季派来，吴卜又不放心交给浮云宫的侍女，钱八龙和魏宝龙便是随侍女而去。看来我们的南宫大人是把心放在正事上了，黄西阳如嘲讽的感叹，但独孤阳却在思索，萧双灵则也如在想对策一样。那个西域毒王到底为何要来浮云宫？ 独孤阳心乱如麻，手扶额头喃喃而道。接着他缓缓将手放下，似乎想到了什么一样。水仙此刻推门而入，本来带着笑脸的他，见屋内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自己，便是有些不自然的到了萧双灵的身边。萧双灵柔和一笑，似乎他对水仙并不陌生。既然如此，我等就先告退了。梦龙显然能看得出来，自己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便和自己昔日的兄弟们告辞后离开了。水仙入座，独孤阳则露出一抹善笑。傻妹妹，你今日可去见过你们公主了？水仙嘟嘴挑眉而回，
没有，自从和你们相认之后，我就不敢去见公主了。
萧双灵叹了口气，心知水仙的苦衷，而独孤阳缓缓起身，并且对萧双灵微微一笑，然后便出门而去了。杏花婆婆的房间，独孤阳到了这里，突感一种凉意，并且疑惑着敲门。接着岳思明开门而见，然后便冷哼一声转身离开，而独孤阳不在意地迈入房内。雪儿一见是独孤阳，双眼当中露出一丝哀伤。
师父，独孤公子来看你了。
雪儿柔声在杏花婆婆的耳边喃喃，杏花婆婆立即将双眼睁开一条缝，可是转而紧闭。
原来是你呀，老身在尘埃谷多听你侠义之事，不错不错。
杏花婆婆慈声而道，但总让独孤阳感觉这个老太太真的是老了。哦，婆婆严重了。独孤阳彬彬有礼，但杏花婆婆却是转而一笑，
坐吧。
本集播讲完毕，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